欢迎收听太空骷髅电台，我是胡先生。本期节目继续播讲我的原创小说《决战女神峰》第36集。在无尽的深渊里，寒冷寂静，周围的黑暗如同没有星光的宇宙，仅是没有参照物的遥远，分不清距离，弄不清方位，就那样孤寂地漂浮着，无能为力，像一颗离散的尘埃，像一颗死去的星球。坎姆僵直的身体悬浮在寒水之中，他望着不远处同样悬浮着的幽蓝光芒流动包裹中的巨大脑状物体，静候着他的下一步行动。巨脑身下悬垂着无数根细长如血管、发丝或飘带般的触须，触须上闪过如脉冲般有节奏的光，像是在传递着思维的讯息。其中的一根触须缓缓抬起，柔软地指向坎姆。触须的尖端呈圆形的吸盘状，轻轻地贴在了他的额头上。坎姆在被触须接触的刹那间，他的视线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。黑暗中，他看到有无数色彩各异的光点在流动，像是在夜晚间萤火虫的飞舞，像晨光里尘埃的漂浮，像宇宙中星辰的闪烁。但看了片刻，他发现那些光点并非是静止的，而是在缓缓地向着自己在流动。那些流动的光点将他包裹其中，令他沉浸在光点的河流中，任由色彩斑斓的光点冲刷他的身体。他注意到那些光点穿过他的身体，仿佛他的躯体本就不曾存在。在寂静的空间里，他能聆听到某些窃窃私语，那些神秘的声音是来自于流动的光点。他侧耳倾听，光点发出自己的声音，高高低低，起起伏伏，抑扬顿挫，有时阴郁，有时激昂。坎姆迷惑了，不知所措。有个声音在他耳畔响起，那流动的光点是意识。意识？什么意识？谁的意识？坎姆问。一切生命体的意识，所有的意识。随着声音的发出，在坎姆眼前的无数迷幻的光点中，浮现出了那只巨大的脑状物体的样貌。是巨脑在发声，坎姆想到，但此刻他既没有寒冷的感觉，也没有水中憋闷的压抑，没有无力的恐惧，相反，他感到的是平静与放松，就如同沉浸在自由的睡梦中一样，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，体会不到物质的羁绊，任由自己的意识在无意识的深渊中探寻最深处的秘密。他在聆听对面那个东西的话语，然后他问道，这些光点都是生命体的意识吗？那他们的身体去哪儿了？失去了身体，意识还不消亡吗？一切生命体都带有自身的意识，巨脑回答说，构造最简单的低等生命体，身体中的意识是混沌无序的， 而那些构造复杂的高等生命体则能对体内的意识进行塑造。承载意识的生命体会衰老消亡，但意识不会，它们会化成极微小的信息素，在世间流动，时而汇聚，时而分离。意识是生命的河流，源源不断，滚滚向前，永不停息。那就是智慧，也是情感。从峡谷到高山，从天空到宇宙，从过去到未来，流淌穿行，永不停息。坎姆问：“那么，你又是什么呢？”巨脑沉默了片刻，答道：“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我是什么？我只知道我是创生女神的作品，但她并未赋予我自己的名字，因为名字是一种力量，是一种资格。我没有名字，我也没有那种力量，我只能躲藏在这漆黑寒冷的深渊中思考。”坎姆环视了一下四周，说：“那些跟你一样的东西都是你的同伴吗？”“不，那些都是我自己。我在不知道多么久远的时间里，每隔一段时间便会进行分裂，分裂出去的部分与我的本体一模一样，他们既是我的后代，也是我自己。这些周围的我自己，我们既是群体，也是个体，既是我们，也是自我。”坎姆此刻被巨脑的话说得似懂非懂，他望着他，他想到自己的处境时，想要动一下身体，但他可以感知到自己身体的存在，却无法做出任何的举动。于是他对巨脑说：“你能告诉我，我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？”巨脑沉默了，又陷入了迷茫的宁静中。忽然，他身上的一条触须轻轻摆动，吸引坎姆的目光。在触须闪动着的荧光指引下，坎姆看见在斜下方的不远处，竟然有另一个自己在缓缓地向着深渊的底部沉去。没错，那就是他自己。虽然相距有一定的距离，但他可以肯定，尽管他对此感到惊讶与些许的恐惧，但他可以认定那就是他自己。此刻，他就像个旁观者一样，看着自己缓缓地沉入水底，慢慢地被黑暗与寂静所包围吞噬。他忽然记起了家族中的长者曾对他说过的话：在古老的萨满祭祀中，死者的灵魂会在他本人刚死的时候告诉身旁的巫师，他的灵魂钻出了自己的身体，在一旁看着身体变得僵硬而冰冷，还看见身旁的亲人悲伤的表情。那是灵魂的低语，只有合格的萨满巫师与其他的通灵者才能听到。坎姆终于经历了这样的事情，但身份的错乱让他感到困惑。他不知道此刻自己究竟是已死之人，还是聆听亡灵低语的萨满，还是他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亡灵。他对于旁观自己的死亡还没有十足的准备，尽管他相信死亡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个阶段的起点， 但当他亲眼目睹自己的死亡时，还是感受到了一份悲伤与恐惧。那是我吗？坎姆问，既像是问巨脑，也像是自言自语。巨脑回应了，他说，那沉下去的是你的身体，悬浮着的与我对话的是你的意识，这就是这个深渊的力量，也是我的力量，它可以将意识与身体分开。那么，坎姆问，我的身体就这样沉下去了吗？我现在已经死了吗？不，巨脑回答，意识与躯体的分离并非都是死亡的结果，你现在的状态是除生死之外的另一种形态，那是一种选择的形态。巨脑回答，什么选择的形态？坎姆说，是要你选择进入女神峰或是离开它。如你选择进入，你将在后面面对更强烈、更长久的灵魂与躯体的分离，或许你的意识将会永远地离开身体。至于去向哪里，会经历什么，这都是无法预知的。而如果你选择此刻离开，我将令你的意识与躯体重新融合，你将回到你原本的生活中。巨脑的话让坎姆陷入了思考，他看着离他越来越远的身体，心中的恐惧与慌张越发的强烈。当他亲身经历自我的分裂之时，他开始怀念了那些曾经的平静安全的生活，还有沿袭至他古老家族的使命，守护女神峰，而不是探索其中的奥秘。探索不属于守护者的职责，那将是一种背叛。此刻坎姆想到了因萨的帮助，他想求助，他焦急地环顾四周，寻找因萨的下落，但他所见到的依然是昏暗的庞大的水体，悬浮着无数的发光的脑形生物。他向巨脑问，你可曾见过我的伙伴？他与我一起跃入了这片湖中。在坎普的请求中，巨脑身上的光点忽然变得更加耀眼，频繁闪动的光斑像是黑夜中的闪电，随之而来的是周围的那些巨脑身体也开始闪耀，仿佛是在用光在互相呼应、沟通交流，传递着彼此间的讯息。接着，面前的巨脑有了回应，我知道了，你的伙伴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他已经选择走进女神峰的道路，而对于你，他留给你了一份意识的光。说完，巨脑又将一条触须伸到坎姆面前，在坎姆耳边忽然响起了因萨的声音，坎姆，我的朋友，在坠入湖中的经历让我逐渐明白了这深渊中的奥妙。在我们接近女神峰的过程中，我们的意识就逐渐被扰动了，现实与幻象的交织已经难以分清了。那些向我们索要血肉的骷髅或许就是幻象之一，这也就印证了我多年以来所思索与研究的感悟，女神峰的秘密也许就是关于生命体意识的创造与影响。越是接近神峰，我越是感到这其中超乎想象的复杂与宏大。 于是我决定要走到最深的地方，那毕竟是我平生的夙愿，我愿意为此而牺牲一切。但我的朋友，我却希望你能够留下来，不要跟随我。你的任务是要记住咱们的经历，把它带回到原来的世界，告诉其他人，告诉给那些你看好的人，帮助他们也走到女神峰中，继续探索那些我不可能全部解开的秘密。我仅是一个卑微的探路者，而你要做一个尽职的传承者，好好的运用你那隐藏的天赋。你的天赋是预言，去发现，去挑选那些更有灵性的人来帮助我们一起完成这宏大的任务。而此刻，我的朋友，我将与你永别。或许你的路程与我同样的艰辛，亦或更为艰难，但只需记住一点，当我们心中默念自己的名字时，我们应当明白，我们都是探寻生命意义的狂歌者。在一个意识光点的闪烁中，坎姆看到了在远处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，虽然非常模糊，但他还是熟悉地分辨出了那就是因萨。他的四肢舒展张开，像是一只享受飞翔的鸟，在向深渊的最深处缓缓地飞去。坎姆此刻想要动身或是喊叫，但均无能为力。他感到冰冷的面颊上有温热的泪水。我是在哭吗？人在水中能哭吗？他想起那些遥远的岁月里，因萨的存在就像是一种对自己的激励，他的那种对于精神世界的近乎狂热的求索，令他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异类，近乎于疯子。甚至包括坎姆看来，因萨有走火入魔的危险，但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，他对于因萨的渊博的知识与超脱的见解非常的钦佩。坎姆记得父亲是多么喜爱那个叫因萨的徒弟，曾经坚定地认为他就是守护女神峰最高级的通天屋的最佳人选，他的天资超过了他的儿子。这事虽然令坎姆感到伤心，但他也服气地认为因萨比自己有更高的资质。直到因萨开始探究女神峰的秘密时，他背弃了曾经许下的誓言，反抗了师父的禁令，独自躲藏起来研究的时候，坎姆旁观着全部的过程，他逐渐地明白了因萨和自己以及父亲都是不一样的人，他注定不属于人间的世界，他的向往与追求只有他自己能够理解，他永远都成为不了一名合格的守护者。而相比之下，坎姆知道自己则永远都成为不了一名狂热的探索者。坎姆终于对巨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，他说，把我的意识还给我吧，我不再向前，我将永远在神峰之下守护。他的话音刚落，顿时感到脑中一阵轻微的疼痛，接着他看到触须从他的身旁缩回到了巨脑的体内，随之而来的便是感受到了强烈的水的压迫感与窒息感，还有刺骨的寒冷。他本能地滑动四肢，竟然可以能动了。于是他奋力地划水向上浮去，就在向上的过程中，他看见许多巨脑形状的生物漂浮在周围的水中， 那些东西到底是幻象还是真实存在，他已经无力分辨，也无暇分辨。当坎姆感觉到马上就要憋不住气息而要呛到水的时候，他眼前出现了成片的白光，那是水面。他强忍着呼吸的欲望，拼命地向上游去。感谢收听我的原创小说《决战女神峰》第36集，我是胡先生。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，欢迎订阅点赞，感谢支持，下集再见。